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正道是我们第39次看约翰福音，所要看的经文是第17章1-12节，主题是耶稣的祈祷。在好几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做雅比斯的祷告，所根据的是历代至上第4章第10节，短短的一节圣经，他写了一本书叫雅比斯的祷告，畅销一时哈，列名美国的这个畅销书的榜首。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稣的祷告，整个的约翰福音第17章讲的都是耶稣的祷告。那在看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就祷告这件事情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那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也是基督徒的生活形态，它是基督徒的特权。特权就是说你这样子去做是经过授权的，是当权者给你一个特别的许可，说你可以这样子做，它是一个特权。生活形态是说你在平时有使用这个特权，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祷告，这是你常常做的一件事情。那基督徒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是一个很大的特权，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我们本来是有罪的人，神是完全圣洁的一个神，那我们有罪的人怎么可以带着我们身上的罪，我们的污秽到圣洁的神面前来呢？这是因为有人把我们的罪都洗刷干净了，耶稣他自愿成为代罪的羔羊，甘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叫一切相信他的人罪都蒙神赦免，叫我们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叫一切信主的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到父神面前来祷告。这是一个很大的特权，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要珍惜。我想更合主耶稣心意的是我们应当要使用，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圣经上常常说到要基督徒祷告，我想有三样关于祷告的事情我们应该放在心里。第一个事情就是要祷告，第二个事情是要以信心祷告，第三个是要按照耶稣的教导来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祷告，不管是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你不一定要遇到什么重大的灾害才去祷告，平时就要祷告。耶稣叫我们祷告，耶稣自己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也给我们做榜样，他常常的到父神面前来祷告。祷告向神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天父我需要你，我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事就行了，天父我需要你，我知道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重大的事情是我测不透也是办不到的，我需要你。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又告诉父神说，天父我需要你。第二样事情是要以信心来祷告，所以你祷告的时候表示你相信神，说到底我相信神什么。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很基本的相信，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都告诉主说，我这两样事情我深深的相信。第一个，你就相信神爱你，你每次祷告的时候心里有个很坚固的信念，说天父是爱我的，所以我向他祷告，如果他不爱我我就不需要向他祷告，我相信天父爱我，天父愿意把最好的东西来给我，他不会舍不得给我，因为天父他深深的爱我。罗马书第8章里面一句话，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记得，第32节，罗马书8章32节这样说，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要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对神来说最宝贵的是他亲生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甚至把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那么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岂不也会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心里要很相信说，每次我祷告的时候天父是爱我的，他知道我需要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相信的那第二点，第二点就是相信天父知道 什么是对我好的。天父他是有智慧的，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以为说神不知道，需要我一样一样的告诉他，我详详细细的跟他讲了之后，他才会知道。在祷告当中有很多一些错误的教导啊，好几十年前出了一本书，上面就告诉人家说，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讲得详详细细的。他就这边做一个比方说，这个写书的人啊，好几年前了，他说那个时候我祷告向神求一辆脚踏车，我祷告了很久很久的时间都没有得到，我就向天父说，奇怪，天父啊，我很需要一个脚踏车，你为什么一直不赐给我？然后他就觉得神告诉他一件事情，说孩子，你祷告的时候要讲清楚，你要什么样的脚踏车，要单速的还是变速的，是什么颜色的，多大的，你要跟我讲清楚才行。他说，哦，对了，说天父，我要一个时段变速的脚踏车，美国制造的，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他说他就这样子详详细细的告诉神之后，然后他再祷告，神就知道了他要的是什么，然后果然就给他一辆这样子的脚踏车。弟兄姐妹，这是错误的教导。神知道你要什么，他不需要你全部都 spell out 都讲得一清二楚，他才知道说，哦，你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要这个。神是全能全知的神，你要相信说神知道你要什么，而且他知道你最需要什么，对你是最好的，神深深的知道。所以你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在天父那里凡事有预备，而且他预备的是更好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可以改变神的心意，说神本来不要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去这边讲的时候，慢慢慢慢讲的时候，神就心意摇动，他就会改变他的心意来做这件事情。那像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哈，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那首诗歌是蛮好的一个诗歌，但中间只是有那个副歌出了问题哈，所以每次我唱到那个副歌的时候，我没办法唱下去哈。那其他的他歌词那个意思是很好，因为他副歌一开始说，每次我祷告我怎么样，你的祷告可不可以摇动神的手？神是万能的神，他有主权的神啊。我们人的祷告怎么会改变神的心怀意念呢？啊，我们不能摇动神的手，因为神有他的主权，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只是说改变我的意念来符合神的意念，但是不会说改变神的意念来符合我的意念。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能够摇动神的手啊。也许我们可以唱的时候把它改一改哈。啊，每次我祷告，我遵从你为首哈。我手不能做的事，但是祷告可以做得到，就不要再摇动神的手了哈。我们相信哈，以信心来祷告，相信天父爱我，也相信说天父知道什么是对我好的。那我们还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祷告。就这个祷，耶稣的教导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你心里要尊主为大，尊神为大。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一下。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常犯的一些毛病哈。有时候我们不是祷告，我们是报告哈。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在做报告啊，这比较像是小孩子的祷告。小孩子这样祷告的时候很可爱。小孩子祷告常常是怎么样，说亲爱的天父，今天我去上学，老师说我很乖，回家的时候我跟弟弟打架，妈妈就骂我，我现在要去睡觉了，明天还要上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小孩子这样祷告的时候很可爱哈，因为他是做生活报告哈。那他其实没有说真的在怎么祷告，但是他在向神报告。那当我们大了之后，如果还是这样祷告的时候，就需要再进步一下哈。有些人祷告不是报告，他是劝告啊。他怎么劝告呢？就像刚刚所说的，他劝神做一些事情，好比说，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需要一份工作，今天我去面谈的那一家，我看就很好哈。请你让他们录用我哈，你不要说这家不好，以后再预备更好的哈，请你先给我这一家，以后有好的以后再说哈。那这是你在劝告上帝哈，你在劝告上帝，要他改变想法来符合你的想法，因为你觉得说这家就蛮好的，你不要再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就照我的意思。 第三种我们不是劝告，是通告，就是向神发通知而已。亲爱的天父，今年我想要去短宣，我只有八月份有空，其他的时间都不适合，我可以去一个星期，最多就是十天左右。我要去一个气候温和而且言语相通的地方，美国、台湾、大陆都可以，但是非洲跟西伯利亚是绝对不行的。那这样子祷告你是发通知，你就是告诉神说你的条件是这样，说天父我就是这样子，那请你在我所设定的范围之内让事情发生，这是发通告。那另外一个不是通告，它是控告。祷告的时候耶稣讲过一个祷告，就是控告，一个法利赛人祷告说，天父啊，我不像那个罪人一样。有人祷告的时候说，亲爱的天父，张三对人冷冰冰的，请你让他有爱心。李四做事很莽撞，请你赐他聪明智慧，做事聪明一点。王五喜欢跟人吵架，请你赐给他一颗温柔善良的心。陈六无缘无故的跟我作对，主啊，请你施行公义，降灾祸，责罚他。控告。那不管是什么告，这些都不是祷告，这是我们一般我们祷告中会发生一些错误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整章所记载的是耶稣他受难之前的祷告，这是圣经所记载耶稣的祷告之中最长最完整的一篇。在圣经当中有两个关于耶稣的祷告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是特别的密切，其中一个是耶稣教你怎么祷告，另外一个是耶稣为你祷告。教我们怎么祷告的是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那为我们祷告的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两个有什么分别？我想了一下，我就打个比方来解释，说这有点像妈妈教你做菜跟妈妈为你做菜的分别。妈妈教你做菜是为了装备你，妈妈为你做菜是为了爱你。妈妈教你做菜，她告诉你说这道菜需要放什么材料，多少分量，怎么调味，火候多少，你好好的学，学会了之后自己就会做了，这是妈妈在装备你。但妈妈为你做菜呢，你来美国之前临行的时候，妈妈给你做了整整的一桌很好吃的菜，那是因为妈妈爱你，那是妈妈为你做菜。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那是耶稣在装备我们。耶稣为我们祷告，是主耶稣他爱我们，按照我们的需要来为我们祷告。那我们这时候先翻到耶稣教我们祷告的那一篇，大家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开始，这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主导文，传统上所说的主导文。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名字其实是有点误导，照理说这个主导文应该是门徒导文，然后真正的主导文是约翰十七章，因为这个马太这里的祷告是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看看第九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说，所以谁祷告？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是耶稣在教他的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子说。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在前面还有解释一下，说门徒在那边看到其他的人会祷告，就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然后接着耶稣就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子说。接着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祷告。那这是主题性跟大纲性的教导。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守主餐的时候，我们把主导文背出来，就是这一段那并不是说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都要按这个一字不漏这样子祷告。耶稣这个教导是告诉我们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重点是什么，你的主题是什么，你必须要包含什么样的内容，怎么样祷告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学习它的大纲、它的主题跟它的重点，说怎么样来祷告。那你看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很具体的观念说啊，耶稣教导我们是一个以神为大的祷告，因为他这样子教导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这样子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都是在尊主为大，尊天父为大。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看起来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也的确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但是它背后其实有个更重要的意思，说天父你看过我的生活，好叫我在这个地上的生活能够合你的旨意，能够荣耀你的名。所以他把日用的饮食，日常生活的需要，不管你是读书做事啊，结婚，这都在我们日用的饮食生活需要在范围之内，主会赐给我们，也免了我们的债，让我们也可以去宽恕别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最后他再一次来赞美神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基督徒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做这样子以神为大，尊主为大的祷告。那这样子的祷告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那我们祷告是不是这样祷告？我们祷告是不是这样祷告？我们通常什么时候会促使我们去祷告？有需要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很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内在动力就出来了，就要为向神去祷告，主啊，我现在就是需要这个，求你赐给我，求你赐给我。那时候我们祷告非常的迫切啊。但耶稣教导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在神面前灵命增长，说我们要学习一种高举神的祷告，以神为大的祷告。天父不是不顾念我们，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需要得到了照顾，而天父也得到了尊崇，我们会越来越好。有些教会你祷告的时候，好比说那个牧师祷告，他如果是做那个尊崇主的祷告，在赞美神以神为大的时候，一片安静，没有人回应。但是开始为人祷告是，主啊，求你医治这个姐妹的病，主啊，求你让那个弟兄找到工作，大家就开始阿们了。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祷告上还需要成长，所以一直到说我们有个心，说我们可以尊主伟大的祷告，在我们里面也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被接受。说啊，我心里发出一种共鸣，说啊，当尊主伟大的时候，我心里也在赞美神。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说啊，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就是要这样子的。那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那我今天是顺便跟大家一提哈。那今天我们要看的重点，按照我们的顺序呢，是要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哈。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这全部都是耶稣基督在他受难之前的那天晚上为门徒而祷告。这一段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一到第五节是耶稣跟天父之间，第六节到第十九节是耶稣跟门徒之间，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是耶稣跟普天下的信徒之间。这个祷告就是根据这三个重点。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主耶稣跟天父之间。第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我们先来看这五节的圣经，我请大家的注意力先看到第三节。这里有一句话，耶稣给永生下了一个定义，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唯一给永生下定义的地方。圣经有好几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如何可以得到永生，但是永生是什么呢？这是唯一讲到永生是什么的一节圣经。这节圣经这么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节圣经讲到两个你，这个你是谁？这你是天父，对不对？两个你都是天父吧，因为这是耶稣在祷告，他在向天父说话。所以认识你读这个你不是你哈，是天父。认识你天父啊，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并认识天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说认识是永生，永生就是一种对神的认识。圣经讲到这个认识 ginosko 这个字的话，它并不讲的是那个理智上的说哎呀我同意了就算了，它讲的是人跟人之间从关系上一种体认。我们跟神之间在关系上，我们认识神，我们体认神，这样子的认识本身是一种永生。你说就好像人跟人之间如果是完完全全的彼此了解，你说哎，如果跟某一个人之间我是完完全全的了解他，不单只是说认识他这个脸，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说我透透彻彻的完完全全的了解他，会不会是一个很愉快的经验？愉快不愉快？也许愉快也许不愉快哈。我们人是这样子，我们人是里面有罪性外面有伪装，我们里面有罪性外面有伪装，所以如果是保持距离还可以以测安全，君子之交淡如水，淡一点的话还可以交下去。但是如果说你很深刻的认识一个人之后，你可能会对他感到失望，你可能觉得说这样子的认识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人当中有些少数的人，就他在里面除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罪性之外，他里面有那个美善的程度，是让你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就当你去认识这样子人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一种喜乐，一种高兴的感觉，说啊，我能够认识这个人，我发现他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好舒服，觉得好高兴，觉得很美。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他写到孔子世家，到最后他忍不住赞美孔子，这样子说哈：高山仰止，景性性止，谁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就当他越了解孔子的一生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孔子的美，他的伟大，就是好像一个崇高的山一样，是那样子的崇高，那样子伟大。虽然我自己达不到那样子的境界，但是我心中有无限的向往。这是说人跟人相交的时候，如果你遇到一个他的本性里面是美善的，当你越去认识他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羡慕的感觉，一种美好的感觉，一种好像很有福分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很美的经验。在人当中，如果我们有福分，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人，那好比说你这个人不是很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好比说你这个人，你是喜欢人性当中美跟善的那些东西，那些在你心中是很有分量，你喜欢这些。然后你遇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里面的美跟善多过你，然后你越去跟他这边相交的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你就这边越高兴越喜乐，因为那个就是你最喜欢的东西，你在这个人里面发现。所以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呀，非常的喜乐，非常的蒙福的一种状态啊。那我们基督徒啊，当我们真的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在你里面起变化，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旧的生命是喜欢罪的，所以圣经有说那个罪中之乐啊，在罪里面有一种乐啊。那当我们这个罪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所喜欢的就是罪中之乐。但是当我们有了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开始有另外一种胃口，另外一种喜欢，就是我们开始喜欢说神眼中看为美善的那些事情。那当你看到一个人心中有这些东西多过你的时候，你跟他交往会有喜乐。神是无限的美，神 神也是无限的善，无限的圣洁，是好像那个海洋这么大，我们好像是一滴水，就是那个中间的差别是无法想象的。那如果说我们完全的认识神，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无穷的生命结在一起，我们开始一点一点的认识神，就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个喜乐，那种有福的感觉就会不断的增加。那主耶稣他讲的是这么一种情况，他说认识你天父啊，认识你这位永生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弟兄姐妹，这样的认识从这个地上开始，当你认识了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奉他的名悔改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永生就开始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发作。但是我们是有限的，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到天上跟天父在一起，永永远远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无限无穷无限的认识我们的父，那个本身是一种永生。说主耶稣，我们感谢他，他告诉我们说，父啊，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主耶稣也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我相信对很多的人来说，这是你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怎么样才能够有成就？在这个世界上，我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没有荒废这一生？我做什么事情，我会觉得心里面很满足，觉得很有成就？特别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说我不只是看重说人家看我有没有成就啊，人家看我是不是什么长，是什么什么什么地位，而说我很看重说神怎么看我。如果神看我有成就，我就觉得有成就；如果光是人看我，神不看重我的话，那我心里面还是不得满足啊。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成就这件事情，第四节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耶稣说他在地上的时候已经荣耀了父，他这是一个宣告，他宣告说，父啊，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那接着那个是对这个宣告所做的解释，我为什么我已经荣耀你呢？因为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地上来荣耀神，我们能够荣耀神的就是把神所托付你的事情能够成全，那样子你自己心里得到满足，神也得着荣耀。那天父到底托付了耶稣什么事情？耶稣为什么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天父托付了耶稣什么事情？这些跟你跟我都很有关系啊。救赎，救赎。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开张名义就说没有人见过神哈，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耶稣在地上的一个任务哈，就是要将天父表明出来。他怎么表明呢？他借着他的生跟死两样事情来表明。当主耶稣在活着的时候，现在他已经到他地上生命的尽头，因为第二天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了。他在那天晚上说，父啊，你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当他活的时候，他将神表明出来。怎么表明出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活着的时候，他是充充满满的有两样东西，有恩典也有真理。他借着恩典跟真理把神向人表明出来。所以当耶稣的门徒向耶稣提出要求，那个腓力说，主啊，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心里就满足了。耶稣就说，你怎么这样子说呢？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耶稣他将父在他活的时候表明出来，特别是把天父的爱、他的恩典以及我们对天父真实的认识、真理表明出来。那这个他可以很从心里面说，父啊，我已经把你托付我的事情做出来。然后另外就是他马上要做的事情，借着他的死承担我们世人的罪，把这救赎的工作完成了。那这是 耶稣他完成了父所托付他的事情，那这两样事情借着这样子的完成，我们人身为一个人他心里会有成就感，但是对天父说这已经是荣耀了天父的名。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神给你有特殊的恩典，有特殊的恩赐，可以借着你这一生来成就神所托付你的事情跟荣耀他的名。在1981年有一个很出名的电影叫做 Chariots of Fire 这个火战车这个片子，它是得到1981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你很值得去找这个电影来看一遍。他讲的是这个 Eric Liddle 这位弟兄他一生的故事这个人是个英国人，很奇怪，他是出生在中国，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宣教士，后来这个孩子稍微大了一点就回了英国去念书在很好的学校读书。那你知道那个故事了，他很会跑，他跑得非常的快，他就说 God made me fast， 神造他造得他跑得比众人更快，他说 I run for the glory of God， 我为神的荣耀而跑。他对神非常的敬畏，他说每逢礼拜天的时候是主日，我需要去敬拜神。结果在19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代表英国去出赛，那他的专长是跑百米，结果到了时候才发现说他们把百米的决赛安排在礼拜天那一天，他说我不能不守主日，所以我礼拜天我不能出去比赛，我不能去跑这个百米决赛。那大家知道对他来说的话，他去跑一定可以得到金牌，但是他为了守这个主日他不去跑。那后来他真的就不去跑，但是他们后来说那你要不要去跑400米，他从来没有去训练过400米我们不是运动专家，但是我想运动专家会告诉我们说你跑百米跟跑400米中间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个训练方式也是不一样。但是他临时就去报名去参加400米，那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他得了那年400米赛的金牌这是 Eric Liddle 这个基督徒他说他是为神的荣耀而跑，因为神 made him fast 让他跑得快。最后他又回到中国去宣教，他是1943年在中国的日据时代死于集中营他这一生就是奉献给主那这一个人他说他可以这样说，我已经荣耀了父，他托付我在世界上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神让他跑得快，那他就去为神的荣耀而跑。他跑的那个过程当中，大家知道说他对神的敬畏跟对神的爱。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一样，弟兄姐妹，神给你有特殊的才能，你不管是学工程的、学文学的、学什么的，但是在你生活范围当中有些是你才可以碰到、才能接触到的人，那你可以去荣耀神的名。神给你有特殊的托付借着你的生活你可以把荣耀归于天父。最重要是我们的生活就像主耶稣他所活着的时候能够把神的爱、把神的真理能够彰显出来，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心中有一种喜乐跟成就的感觉，说天父啊，我感谢你，我觉得我这一生活得很有意义，我可以荣耀神的名，虽然我不像那些伟人有这么大的成就，但是就在我生活的周围，我在小小的这个范围之内，我可以荣耀你的名。我们也可以最后像主耶稣一样这样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你的名，你所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感谢赞美天父。这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在世界上荣耀主跟得到内心的一个满足感、成就感。今天最后我要跟大家看的是另外一节的圣经从第6到第19节是耶稣为门徒祷告。那这一段当中呢我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一节，我先从第6节开始读起第6节耶稣继续祷告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这第8节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怎么样？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我们就看这第八节啊，这第八节耶稣告诉我们门徒的三个标志，你是基督徒，你是主耶稣的门徒，在你身上应该有三个标志啊。耶稣这样子说他的门徒，他说这些人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第一个标志，基督徒的标志，说他领受神的道。第二个标志，知道，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出来的。第三个是相信，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这三个是基督徒的标志，领受神的道。主耶稣向天父感谢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那在第六节后面甚至说，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门徒的第一个标志是他们领受神的道。那你怎么知道说一个人他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你说这不是我的权限范围之内，我怎么能够判断说一个人他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分辨啊，不管是你自己本身，或者是特别是教会的牧师，他需要牧养神的羊群的时候，他需要知道，就是你可以看一个人他是不是愿意领受神的道。耶稣说他的门徒是领受神的道的，领受跟不领受之间就做了一个区别，说一个人他是不是真心的信主，还是他只是挂名的基督徒哈。因为信道是从哪里开始？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彼得前书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道就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啊。神的道是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我们蒙了重生是因为我们先领受了神的道，那个道里面有神救赎的信息在内，让我们听明白了，知道说啊，原来我原来是个怎么样的人，在神的眼光当中我是怎么样的，然后主耶稣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我愿意根据这样子来接受主，然后我愿意领受，继续的领受神的道，在神的恩典教导当中成长。那这是门徒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你心里对神的道有一种亲切感，你愿意谦卑的来领受神的道。为什么如果说我对神的道是有一种抗拒感，如果是讲神的道的时候我就听不进去，讲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听得进去，那可能就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你其实并没有真心的信主，所以你对神的道一直还在一个抗拒的当中，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是一个一直还没有长大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你的那个思想形态还是符合这个世界上的，那对于神的道你还是存着一个不愿意领受的一个状况。那弟兄姐妹，主耶稣他的话就说得很清楚，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甚至说他们也都遵行了。那神的道对于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刚刚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新约查经班的结业礼啊，弟兄姐妹蛮高兴的，大家在那里分享啊，我为这件事情是特别的感谢神，就是他在我们教会当中人心里面做工作，看到弟兄姐妹的分享说啊，他们怎么样因为读经心里面有喜乐，然后他们的生活各方面怎么样可以得到祝福跟改变啊，就知道说啊，神的道真的是会祝福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或心里面不平静，神的道对我们生活有很大的祝福，很大的指引，很大的帮助。所以神的道当你虚心去领受它的时候，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也是我们门徒的第一个特征，说他愿意领受神的道。第二就是知道耶稣的身份，知道耶稣他是从神来的。如果说你觉得耶稣只是一个伟人，或者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的话，那就你还不知道他是从神来的。 当一旦你发现耶稣真正的身份啊，原来这是神的独生子，他本来就是神，他道就是神，也是从神那边来的，那就知道耶稣他的身份是谁啊，他对你的救赎，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就真的能够承担我们的罪啊，并且相信你差了我来啊，并且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奉使命而来的，奉天父给他一个使命，就是来救赎世人，承担世人的罪。所以施浸的约翰一看到耶稣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看那神的羔羊，担负世人罪孽的。”所以知道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承担你的罪跟我的罪。而当这样子确实的相信的时候，也接受的时候，那这三样合起来成为我们门徒的标志啊！我们领受神的道，我们也知道耶稣是谁，他是从神来的，我们也相信他是奉了使命神所差来的，这样子我们就真正的是做主的一个门徒。这一篇的祷告文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的看，这是很丰富的一篇祷告文，所以请弟兄姐妹你们把这一章自己的来多看几遍。我刚刚一开始都有说这篇是耶稣为我们祷告，耶稣教我们祷告是为了要装备我们，耶稣为我们祷告是因为他爱我们。那我们在看耶稣这个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主耶稣对门徒的爱，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为我们替向天父来祈求。那弟兄姐妹，愿我们来珍惜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也学着按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到神面前来祷告。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高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心里来感谢他，感谢主耶稣到世界上来承担我们的罪，感谢主耶稣愿意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主耶稣让凡事相信你的人都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耶稣给我们有这个宝贵的权柄，我们可以奉你的名到天父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我这时候继续奉你的名来祷告，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追求的朋友来祷告。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你今天来到这里不是白白的来到这里，这中间有神的安排，因为神爱你，让你能够到他的教会里面来听到福音的信息。如果你一直在追求真理，我今天奉耶稣的名来呼召你，来邀请你，如果你愿意在今天这个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打开你的心门，说主耶稣，我看到自己的需要，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让我的一切的罪在神面前得到赦免，使我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你愿意心里面这样相信、这样子接受的，我邀请你就这时候举起手来表示你心里的接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这时候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如果有人的话，就请你这时候举起手来。当你这样举手，就表明说你的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成为你的救主。我们中间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人？请你这时候举起手来。感谢主，我们看到有四位、五位、六位，请你举起之后就放下来。我们中间如果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朋友、慕道的朋友，愿意珍惜这个时候，你确确实实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以前还没有觉过志，或者你觉得说我不是很肯定的自己已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了，我愿意今天在神面前确确实实的接受耶稣。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人，我再邀请你一次，请你举起手来。有没有人？谢谢，请你放下。谢谢，谢谢，请放下。凡是举手的朋友、弟兄姐妹，天父都看到，他不但是看到你举起手来，也看到你心里面对他的相信跟对他的接受。主啊，你看到刚刚举手的 这好几位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他们今天这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到他们的心里来，求主你这时候就施恩典给他们，一生一世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天父，他们生活当中主你祝福他们，也带领他们，他们进进出出，求主牵着他们的手，保守他们有主里面的平安，也求主让他们在神的恩典跟真理里面不断的成长，让他们的生命可以荣耀神，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子恭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决志信主的话，你愿意的话，可以在散会的时候到前面来，我可以再进一步的跟你分享，或者是为你祷告，或者你以后有什么想到什么的话，也请你来跟我联络一下。最好是你有机会去参加慕道班或者是初信造就班。那我们教会的慕道班现在已经 Mickey 上到第几课了？第三课哈，我们现在上到第三课，我们总共有8课哈。如果你今天参加的话也可以哈，下午1点钟开始哈。